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新学员修大法，身心净化换心言，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22日。我是去年刚得法的新学员，每天都在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下面将我一年来的修炼体会和大家共享。第一部分，身心净化换心言。我不是因病而走入大法，但我身上却有一些小毛病困扰了我很久，比如十几年的偏头痛、鼻炎、花粉症、心动过缓，这些症状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就不知不觉消失了。更神奇的是，因使用美容仪留下的轻微面瘫也随之消失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几年前宙斯美容仪一度很流行，我也跟风买了一个，然而用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左边太阳穴和眼角部位会不由自主的轻微抽动，即便不使用美容仪时也会出现，每次持续几秒到十几秒不等，之后又恢复正常。起初我以为没事，可停用一年多也没好，反而有加重的趋势。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是轻微面瘫，正巧在此时我得法了，本没想着用大法治病，不知不觉间面瘫就好了。直到今天写交流文章，我才想起来这件事。没得法的时候，我很在意自己的外貌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胶原蛋白流失一些。修炼大法后，我渐渐没那么关注了。有时候洗完脸都不记得擦护肤品，或者觉得敷面膜太浪费学法时间，就索性不敷了。结果，有几次不经意间看镜子，发现这个脸咋越来越饱满了呢？越来越像二十几岁时候的自己，却比二十几岁还好看一点儿。有一天同修对我说，我怎么觉得你脸鼓起来了呢？比原来还好看。我说，对呀，我原来两边脸颊和鼻子部分都因胶原蛋白流失有点凹陷了，现在又鼓起来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说句笑话，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，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，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，自然就达到这一步，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。我亲身证明此言不虚，而且这个美容效果是太好用了，比什么热玛吉是厉害太多了。还有我原有挺严重的花粉症，别人是眼睛痒打喷嚏，可我头疼，那真是头痛欲裂，什么也不想干。今年春天有一次，孩子爸爸吃着我以前剩下的治花粉症的小青龙汤，突然问我，我记得你也有花粉症吧？我说，对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修大法之后这两年春天都没犯吗？你吃的不就是我剩的药吗？他悻悻地没说话，因为他一直很反对我修炼，我说什么他也不信。这下他自己发现了大法是真的，毕竟花粉症想掩饰可是掩饰不了，吃什么药也不好使。第二部分，儿子和女儿的变化。儿子小时候很难带，很爱哭，哭起来有歇斯底里，软硬不吃，他爸管不了，除了吼就是打，天天管孩子管得鸡飞狗跳。而我得法之后，我逐渐地用真善人的法力来教育他，我发现这孩子简直太好管了。因为他爸开始很反对我修炼，更不要说带孩子一起修炼，逐渐我也是修自己，让他看见我的变化，让他尝到了好处，他也就慢慢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我就渐渐地带孩子背红吟， 对生活中的小事告诉他师父是怎么说的，怎么去对待。这期间我发现孩子爸爸也总是都竖起耳朵听声。儿子对大法简直太喜欢了，现在他爸爸在楼上工作的时候，他就在楼下用小音响自己放师父讲法普渡，就连练功音乐他也很喜欢，边做作业边听，或者边玩边听。他自己说，大法的东西我什么都喜欢，还说长大了我不结婚，我要把我的钱都买大法书。儿子在信师信法上也做得好，比如当我摔跤的瞬间没想起大法，起来发现胳膊不能动了，才想到明天不能练功了，然后就立刻骨头咔咔响就能动了。他听了都特惊讶地跟我说，这你都想不起来吗？我玩的时候我都忘不了大法，我做梦都在念法轮大法好。我听了真是汗颜，确实不如小弟子做得好呀。在小朋友之间的交往中，他也经常给我讲他怎样用大法来要求自己的例子，越来越有大法弟子的风范了。再说说我女儿，女儿从小一直很好带，很听话。儿子难带的时候没发现他的毛病，儿子病好了之后，女儿的毛病就格外凸显出来了。比如他特别爱妒忌别人，这个妒忌心是太难去，有意识地带他近一年吧，他才渐渐好转了。而且我发现他妒忌心弱了的同时，长相也变得越发好看了，看来真是相由心生啊。女儿比较在意她爸的看法，所以她爸反对我们修炼，她也受影响。有一次女儿对我说，妈妈，要是爸爸也是大法弟子就好了。其实对比起他爸最开始的表现，已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。我跟女儿说，爸爸是常人，常人就看重利益，他得看咱们三个修大法都能给他带来好处，他才有可能修炼呢。第三部分，配合同修讲真相。在讲真相的这几个月里，我发现中国人看见人就惊就怕，大法弟子的善他们不敢相信，表现出来就是防备、厌恶、嫌弃、害怕等等状态。针对这些状态，我自己的做法是先让他们自己看展板，让他知道我在干什么，然后过去先说几句，讲到他们有点不敢听了，我就先离开，给他们点反应和思考的时间。有时候能有机会再去继续深入讲，有时候看见同修去继续讲，也有没在讲上他们就走了的。大部分人都不是听了一次真相就能明白的，得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配合，他在我这听点，在你那儿听点，最后他听得差不多了，碰到个大法弟子讲几句就退了。按我的理解，讲真相不是一锤子买卖，一个人的三退是来自于多个大法弟子持之以恒的配合。秋叶原的真相殿就在周大福门殿前的过道上，每天有很多中国来的旅游大巴。记得有一次，就我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同修两人在讲真相，当天人挺多，店门口站一堆人，门店对面长椅上坐一长排，过道还有一些站着的，看着人多的我都有点眼晕，就举着真相牌看看找谁讲。这时我发现同修举着牌子正在面对着好几个人在讲，我立刻走过去帮他发正念举牌，他越讲声音越大，原本吵吵嚷嚷的人群渐渐没了说话声，都在认真听同修讲法轮功真相。我就打开明慧周报，美国国会大厦给师父升旗的那一页，同修讲活斋，我就打开大纪元九三阅兵领导人公开讨论器官移植的报纸。平时都不拿大纪元的报纸到秋叶原，原本都在上野发大纪元，那天就是手里有一份，感觉这也是安排好了的。我们当时面对着门店那一侧的人，他们听得都太好了， 还认真看我的报纸。同修有点讲不动了，我赶紧继续接着讲。同修缓了一小会儿缓过来了，立刻他又接着讲。我回过头来给背后长椅上这一排人看展板报纸，给他们补充。那几十个人我觉得大部分都听明白了，但是这个时候要让他们三退，如果问的第一个人拒绝，那这群人基本就很难退几个。我转了下脑子，因为感觉他们大巴车就要来了，我赶紧告诉他们把自己名字写在纸条上、钱币上，或者私下找我们法轮功学员三退的方法。我话音刚落，导游就领着他们哗啦一下子走了。我和同修相互看了一眼对方，笑了。我俩都觉得刚刚讲得太好了，这一群人都听明白了。四部分，高高兴兴的救人。真相点同修够了的时候，我就去上野发资料。上野游客很多也很杂，世界各国的人都有，所以发的资料种类就比较多。一个手要拿着英文的法轮大法、日文的报纸、日文的干净世界、日文法轮功、中文大纪元、中文明慧周报、中文祝你平安等。这些资料需要在看准目标后一秒之内抽出来最适合他的，递到他面前。我是在一个人流比较大的十字路口发，有时候四面都来人，会有点手忙脚乱，这时来回走动发是不可能的了，我就基本在发正念了。有缘能得救的都来我面前拿资料。有一天我发着发着，突然生出来一种老母亲般看着孩子们的慈爱。走在我面前的那些众生，不管什么年纪、什么面孔、什么肤色，我都觉得他们像小孩子一样，越发越开心。甚至有的人就在旁边等着我给他拿资料，就像在乖乖等着分糖的小孩。连平时不太好发的日文法轮功都发出去不少。也有人挺多却没人接资料的时候，这时候我就知道是有东西在捣乱了，我就发正念灭这些捣乱的东西。偶尔会感觉自己的正念像一把剑，把坏东西死死地定住，让它动弹不得。偶尔会感觉自己的正念是一张大网，偶尔会感觉我这片天上有个透明罩在不断地净化这一片区域。发一小会儿正念，就又能正常有人接资料了。我只要一发资料就很开心，想着师父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，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。我就都是面带笑容的发，也不管你接不接，我都这样对待。正是如此，有一些本来不太想接的人，也不太好意思拒绝我似的，就接走了他得救的希望。有一次，一个黑人男性应该是知道大法，我给他资料他不要。我笑着看着他的背影，他又突然回头，看着我对他笑，他有点愣了。这时旁边有人经过，我又扭头赶紧给别人发。那个黑人男性过了一会儿走回来，跟我拿了一张英文资料，并问我手里有没有英文的转法轮。我告诉他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，他高兴地走了。还遇到过一些在日华人，他们本来可能觉得是法轮功的，不想拿资料。我就像正常朋友一样跟他们讲话，笑着叫他们拿一份看看呗，他们也就乐着揣走了。包括上野的警察，其实我发资料那个地方没申请到许可，我也不害怕警察来， 经常是四五个警察一串在我旁边走过去，没看见我似的，从不说我。上衣好像还有便衣警察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，就是会看见一两个穿着便衣的人观察我几分钟，眼神不像游客，然后也是不说什么就走了。他们可能也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既然没影响别人，也就不赶我走了。反正我也不管你是谁，也不管你怎么地，我就对你善，我就是救你，因为我师父叫我这么做的，别的我不知道。结语。得法一年多以来，我最大的体悟就是，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而是贯穿生命始终一丝一念的事。不是说我讲真相了、练功了、学法了才算修炼，其实平时的一举一动，面对陌生人、家人，甚至在梦中也都是修炼。暑假期间，我在家带孩子一个多月，没出去讲真相，结果却常常在梦里讲，讲的甚至比清醒时还明白，还能记得劝三退时给人起的化名。最后一次那样的梦是在海边的一辆大巴旁，梦里我对着排队上车的人讲，心里生出不想讲的念头，但嘴却一直在讲，可是没有人退。等大巴开走后，海岸空无一人，我心里有点怅然若失，却忽然明白这是梦，就很平静地坐下打坐。那一刻我悟道，师父在点化我别执着结果，讲就好，机会不多了，真的结束时后悔的是自己。在现实中，我讲真相时也会有不想讲的心，但我提醒自己，先开口说出你好，不管愿不愿意，张口就得讲，也不能你好完了跟人脸对脸不说话呀。不执着于退的人数，就是尽量给讲明白，也不走极端，安排好常人中的工作与生活，其余时间能救人就尽量做。我有时候会觉得，师父就是因为我这样想修又做得不够的弟子，一直给我们机会，所以一直在巨大的承受着，真着急呀，起跑晚咋办呀，努力追吧。想起来有一次去大祖学法的经历，那天一整天都在努力挤时间，终于在出门之前把工作弄好了，家务做好了，孩子作业看完了，晚饭做好了，所有都安顿好了。结果临出门，女儿突然哭起来了，又哄她。好不容易出门了，已经是比预想晚了，赶不上原计划的那班电车了。那天的风非常大，能把头皮吹透的感觉，就仿佛那风都在说给你头拧掉。每一步都走得艰辛，我却一秒也不敢耽搁。来到站台，正好踏上电车，并且有空座位。原来因为大风，所有的电车都延迟了，我上的那班电车是原计划的前两班。约好一起去学法的同修当天也是遇到重重阻挠，最终跟我上去了同一班电车，并且坐在我对面的空位上，我俩正好可以交流了一会儿。我俩同时悟道，修炼真的非常难，一个人的修炼道路必须是人这一生都不能放松，一直精进，一直往前冲，即使看着没希望了也不可以放弃，因为不到最后一步你都不知道给你安排的是什么。而我们只要毫无保留地信师信法，竭尽全力地去做，师父给我们的一定是我们自己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我时常提醒自己，修炼真像这次赶电车的经历一样，每一次早上起床练功的挣扎，每一次出门讲真相前想休息的心，每一次正念与困魔的斗争，每一次学法的不断重新集中精力，都是那大风中前进的一步又一步，可能都会有觉得来不及了的感觉，但是不要怕，就往前走，等着我们的一定是无以言表的感动与辉煌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 请大家批评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